大概已经在实行上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没有路或者什么困难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帮助。所以我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是不是一从前面先把这个时间交给主，主到底怎么样来用我们这一段时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有一些祷告，那么弟兄姊妹受感动的一个一个的大声一点带着我们一同祈祷。我们真不知道你带我们到这里，给我们安排礼拜六晚上这样的聚会，你有什么旨意？希望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叫我们能宝贝这段时间。既然你带我们到这里，希望我们不空手回去。我们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所要的乃是遇见你。所以主，我们在这里谢谢你，既然吸引我们到这里，就求你叫我们知道怎样充分的利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机会是不是是不是最重要的机会。主啊，叫我们不随便的错过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今天晚上这段时间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，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我们把晚上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我刚才说过哈，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呢，应该是继续讲这个简易读经法。不过跟上一个批次不一样的就是，我们希望这个批次呢是比较注重方法，特别是具体的实行方面。不过这个交通呢是需要知道一下弟兄姊妹的状况是怎样。那现在我手头呢没有资料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应该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。所以我想好不好这样，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啊，是不是这样，我们按理就是说我们希望说礼拜六晚上下晚上来参加这个聚会的，就是你们在主面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我们上所提的四个读圣经方法里面你挑选了一个计划。那么然后呢比方说你也告诉我们你希望能够读什么样的圣经。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资料到现在都有了吗？好，我想姊妹们把这个暂时是发给大家，就是肯定要收回来对吗？对对，是不是借给大家的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我们读经计划有哪四个计划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不是说请大家拿回去，不是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告诉我们你这是四项选哪一项。不过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不只是四哪一项，那个还是不够的啊。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现在好了，我看很简单，现在每一个人不是手里都有留名卡吗？这留名卡就是写上你的名字，然后你在背后，就在这个背后好了，不要在前面，在背后你就我们现在一个个来说明好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在这个上面写好有四项啊，一个是我愿意参加背经网，这是预定在一年之内背完新约中的一卷啊，那么这是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选择，我愿意实行读经一年一遍。第三，我愿意参加圣经快读，预期两年之内完成。第四个，我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每卷圣经若干遍。好，那么现在假定你是选第一项，你假定说我愿意参加背经网，我们上一次说过有三个选择。第一个就是你选新约圣经中间的一卷。第二就是你可以背旧恩的经节。第三就是你可以这个背诗篇里面的祷告。那么是三个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你是选这一项的话，那么就请你勾第一项，就是你只要背经网就好，背经网。然后你下面选择三项，你说现在你要背旧恩经节，或者是诗篇的祷告，或者新约里一卷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我们你要背哪一卷，就在你这个上面要写好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弟兄姊妹能够做到的。那明天晚上，我想我们下午晚上我们也请大家填一下，就是凡是那些已经决定过的， 我想我们可能我们要请他们虽然他们晚上不能来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知道有谁在那里追求啊。那么所以呢，这是第一项，希望大家能够记得，如果你参加背经网的话，就请你在背后说明你是愿意背这个救恩经节呢，还是背诗篇中的祷告呢，还是新约中的哪一卷？那你一定要把那一卷的名字写下来，那这是背经网的。那么第二呢，读经一年一遍，这就很简单了。读经一年一遍，你上面说我愿意参加读经一年一遍，然后你要告诉我们你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开始，你可以四年以后也可以，但一定要把那日期写好。好，我们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读完圣经，读完一遍，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这里我也给大家一个选择，如果你觉得一遍太慢了，你可以说两遍，也可以说三遍，那这是你的选择。但是我想基本上一遍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是选择这个的话，就请你这样写上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我愿意参加圣经快读，预期在两年之内完成。那这个大概是固定的了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选择，所以你就写两年快读就好，你就写两年快读这四个字，我们就知道你是参加这个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说我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每卷圣经若干遍。那么这个你要写三个，你要告诉我们三件。第一，你的一定时间多久？是一年呢，半年呢，两个月、三个月、五个月，随便你。然后呢，你希望读哪一卷的圣经？比方说是不是马太福音啊，或者马可福音啊，多少遍？那么你是要读十遍呢，还是二十遍呢，还是五十遍？那么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个是读遍数的，我们讲过了，读遍数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想我们才有办法来帮助弟兄姊妹啊，否则我觉得我们就很困难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弟兄姊妹现在追求什么，到底有一些什么需要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好不好？请大家记得，请大家就这个时候，请麻烦大家，你用几三分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试着把它赶快写一下，然后签好你的名字，然后呢就把这两份就通通发回去，因为这个通知单还是很重要，不要希望不要漏掉，因为这个一丢了就没有，所以希望大家就赶快我们就发回去，然后呢，也许我们很快就送到电脑里面。那么我呢，需要知道这一份的资料，尤其是今天是我们在座的参加的，那么所以礼拜六晚上参加聚会的，那么我们希望呢，那哦，还有你告诉我们，再加上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星期六一定能够参加啊？哇，这个比较重要，因为如果知道你每个礼拜六都来，那么我们就会特别会顾到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顾到，好不好？那明天晚上呢，也下午晚上也许我们也做个统计，那么然后呢，明天也许我们会做个表啊，我们稍微统计一下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是希望我们可能是还会漏掉，那么我们在做服侍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是有些人已经报名了，但有些人好像没有钱，那我们希望好不好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尽可能在礼拜四以前能完成所有登记，那么然后我们如果列了个清单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人是这个组，多少那个组，那么我想礼拜四以前如果让我晓得，我就可以知道说礼拜六以后的三个礼拜应该怎样做，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啊。我想现在很简单，就请大家花三分钟的时间啊，照着你的心愿，那如果你要是没有，你觉得现在还很困难，不要紧，白卷交白卷不要紧啊，你就甚至不点名字也不要紧，一点不要勉强，好吧？如果你是愿意我们帮助你的话，那么你在这个三个计划四个计划里面，希望你能选一样告诉我们。我们这样做好了，我们还是今天统计过，尤其是礼拜六晚上，那明天呢，我们看有的人可能晚上礼拜六不能参加，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参加，一共有点追求，那我想我们确实统计一下有多少人，然后也许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再打几个电话，我们可能有人漏掉了，然后我们希望把它通通归纳起来，那么我是希望说下礼拜四以前我们能够大概知道每一个人的计划，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根据弟兄姊妹的计划，那么我们就 更确定的知道礼拜六晚上我们到底应当做什么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接着我上一次就是上个去年上个期次所讲的，有些我们还没有讲完，我想呢我们大概的再一同交通一下。我想还是很具体的，我们还是从主的榜样，就是从主耶稣自己的榜样，我们来看怎么样来读主的话。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读神话语的人。那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读圣经秘诀，就是要住在主的话语。主耶稣说，我们若住在他的话，我们就是他的门徒。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秘诀就是我们必须住在他的话语。那么在实行上呢，我们说过在我们主的身上有几点我想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也许大家有的都已经忘记了。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主圣经非常非常熟的。你记不记得当他一出来传道以后，他进到了这个会堂里面，然后会堂的人呢，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读一段的圣经。结果他站起来了，然后会堂的人就给他一卷书卷，那么他就特别找到他特别读的书卷，就是以赛亚书。那么以赛亚书密密麻麻的，一共有66章，但66章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没有章没有节。那没有章没有节，但是主耶稣很快的当着那么多人念，他能够找到他所要读的书。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非常对圣经非常非常熟。今天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的话，光是一章的圣经你很不容易找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翻开，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就证明说我们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读。尤其我们知道如果一本书是不分章不分节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熟到一个地步，那么你读了好多遍以后，然后你能够找到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叫主耶稣找到的地方刚好是以赛亚书61章，讲到他那61章特别讲到弥赛亚要来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他所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。那么另一段圣经很有趣的，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他读到这里他就停了。那如果圣经不熟的人的话，他一定一起读下去，那读下去就不对了。因为下面他说，那现在这一段的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现在他可以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。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呢，他要把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喜悦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现在主耶稣就亲自在他们中间，他应验了他所说的话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主耶稣所读的圣经，他证明说他心中有了这一段圣经，现在要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。那么呢，密密麻麻的圣经他就用一段圣经，结果他就找到那段圣经。可是呢，他没有错用它。因为如果是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刹车刹不住，因为我们一开了口就是关不住，所以可能我们一直口若悬河的读下去，那就不对了。因为再读下去的话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那这就不对了。因为我们主来不是要报仇的，审判主来是要拯救，主来不是要审判，乃至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报仇的，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审判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就弥赛亚要来2次。那么现在他到第一次到地上来，那么他讲到论到应验他自己的圣经的时候，他只是一段，他只是那一段就完了，他刚好念到那个地方。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是一个圣经非常非常熟悉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们在麦田里面啊，他们强麦穗，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呢，他就做工，安息日怎么可以做工呢？然后呢，主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还没有读过这个大卫不是有一次在旷野里面他饿了，也是安息日，结果呢他就吃了那个圣殿，就吃了那个这个陈设饼，就吃了陈设，那这个陈设饼呢应该是大卫不可以吃的。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，那么主耶稣就证明给这个法利赛人看，这些门徒们没有犯罪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过那段圣经都清楚，这个当我们主讲到那段圣经的时候，那很明显是，或者翻译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21章，那大卫逃难的时候的故事。那第一节，大卫到了摩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经派定上面人在某处等候，我现在我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祭司对大卫说，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就是圣饼，圣饼就是陈设饼桌子上的那个饼，普通人是不可以吃的。但是第六节，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如果我们乍看它的话，我们读不出来这个大卫是在安息日吃陈设饼的时候，陈设饼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的的确确，这个祭司呢是在安息日发饼给他。那么祭司有没有犯安息日呢？那么别人怎么知道这是安息日做的事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读到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原来呢，这个根据神的定规呢，就是这个安息日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要把陈设饼的桌子把它换下来，用12个陈设饼在桌子上。那么这个陈设饼呢，每一次到礼拜六，就是安息日的时候，那么祭司一定要把它撤下来。那么那个撤下来那个饼呢，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，那一天一定是安息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主不光是把圣经大概的读了，而且呢，他是下过功夫的，他是好好把主的话藏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所以等到有人说，那你的门徒触犯安息日了，他就能够引经据典，他就能够引撒母耳记上的话。他然后我们主告诉他们说，这一段话你难道没有读过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读神的话是要熟到一个地步你能用它，熟到一个地步你能从里面得到教训，熟到一个地步你如果看见门徒们经过这个麦田，如果强麦穗的话，你不会说他犯安息，你所以会说他犯安息，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经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撒都该人怎么说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认识神的大能。所以今天我们误会神一定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不明白圣经，第二我们不明白神的大能，我们不认识神的大能。如果我们明白圣经也认识神的大能，我们就晓得许多的答案跟我们就不一样，跟现代我们所知道的就不一样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主在地上的30年他隐藏起来，活在神的面前。那我们相信那30年就是神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他的心里。就是神子来说，他不需要这样做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他神的话就在他面前。但是就是人子来说，他和我们一样，也是经过学习的过阶段。所以12岁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在圣殿里面，他一面听一面问，而且他是问在座的教师，现在有人可以教导他。 你说主耶稣怎么可以有人可以教他，主耶稣只能教给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那么撒旦就引用神的话，那么他怎么说，他的经上又记着说，但当他从经上又记着说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把圣经的话引出来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书，乃是靠着口说出，乃是靠神口说出一切的话。这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读到了旷野还临时翻圣经已经来不及，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仇敌呢？用神的话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随时随地在他的口中，在他的心里，时候到了他就能够把它背出来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就是证明着我们主圣经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，熟到一个地步，撒旦来了他知道哪一节圣经是个最好的武器。那如果我们举101节圣经，一直就举一节圣经，那么仇敌来了，这个攻击来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用也得用，不用也得用，结果那个并不是武器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虽然30年隐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但是等到他一起来为主做工的时候，因为神的话充满在他的里面，他遇见试探，他知道怎样用话来对付神的仇敌，他遇见为难的时候，他知道应当用什么话来帮助他，他常常说这个话你们没有念过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主他自己就是个读书话，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仔细的读我们主所读过的圣经，他所引过的圣经，那么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我们主他责备我们说，难道这些你没有读过吗？他引律法书上的话，创世纪律法书，创出利民生五摩西五经，然后呢他也引历史书里面，像撒母耳记上下，他也引诗篇里面的话，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他也引先知书里面的话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我们主他是对整本的圣经都熟的，因为他的神的话是不能废去，那就是整本神的话说的。所以因着神的话不能废去，所以呢我们对于每一面每一部分神的话我们都应该熟悉。所以现在读圣经的秘诀很简单，读圣经秘诀就是我们用各种样的智慧，我们只要把圣经读熟了，那就各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熟练神的话，对主的话要很熟很熟才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在我们主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非常的平均，他不是只是讲创世纪，他也不是只引先知书，他也不是只讲诗篇。你看有的时候他讲诗篇，有的时候他讲先知书，有的时候讲摩西五经。他讲到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看他非常的深入，讲到诗篇的时候，你看他也是非常的深入，讲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你看他也非常的深入，讲到以利沙他也非常的深入，讲到罗的日子，讲到挪亚的日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不只读圣经，而且呢圣经在他身上是活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榜样。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他的习惯，那他一定是圣经一遍一遍的读，那么到底是一年一遍呢，一年五遍我们不知道，他一定一遍一遍的把它读过，一再一再的读。那么甚至于呢以赛亚书不止读一遍，他以赛亚书完了我一定回过头来再来读一遍，再来读一遍，因为那个时候不分章不分节嘛，所以一直读到一个地步好了。那么等到有一天神的灵在他里面给他一段圣经，告诉世人说，那现在这个先知的话就应验在他们耳朵里，你看立刻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到了一部分他就告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神的话在我们主的身上所活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榜样。 那么他一定是全本圣经读过，所以他才会平均。如果他光读以赛亚书的话，那么你看他引来引去读来读去只会有以赛亚书，但是不，他有时候讲的但以理书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他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是平均，那么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清楚，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到了今天20世纪，我们的圣经是分章分节的，那么给了我们这么许多的方便。如果大家会电脑的话，电脑也给我们许许多的帮助，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形应该是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更熟悉。所以我在说这个读圣经的方法没有固定的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但要紧是什么？要紧就是我们要像我们主一样，等到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，你看里面神的话是从它里面涌流出来的，所以证明说它住在主话里面。所以我想这个从主耶稣他一生在地上，你看他怎么样来引圣经的话，那就知道他大概是怎么来读主的话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我想他塑造最少最少对于圣经，我想他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抓住的。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复习一下，我已经习过了，不过我想圣经一些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？那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39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啊！主对犹太人，那个时候犹太人都是读圣经的，所以全世界有一般的人，就是说全世界有一个民族，那个民族它特点是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圣经。那么现在我们主要是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在原文里就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。然后下面主耶稣说什么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么犹太人他们以为说圣经是他们的经典，他们不知道圣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，但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那为我做见证就是这本圣经。那就是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的话，那么你看到处都是主耶稣基督，意思就是全本圣经都是证明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，都是替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呢，这就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性质。神的话语就是不管你读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神话都是见证我们，换句话说都叫我们看见认识我们。